疫情即时报。
大家好，欢迎关注疫情即时报，我是小兰。目前呢，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全球有大约1818万人是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有接近69万人丧生。在8月3号，越南岘港爆发疫情10天以来，已经蔓延到河内至少10个地方，累计呢174人感染，有6人死亡。在这些感染者当中，已经知道有4人分别在不同的工厂工作，共涉及到77000名员工。而日本呢，第二波疫情也在爆发。日本卫生部在8月3号宣布，过去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1331例，连续5天超过1000人。日本全国有近4万人确诊感染。另外，在昨天，印度也是连续5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万人，累计超过180万人感染，有38000多人死亡。而印度内政部长夏哈在周日也是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已经入院治疗。意大利国家统计局那么在昨天8月3号通报的调查显示，在意大利境内有将近150万人血液中含有中共病毒疾病抗体，为官方确诊数字的6倍。其中呢，有近3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也显示了这个病毒可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散播。在8月3号，南美洲确诊病例已经高达500万人。中共肺炎疫情初期，很多人认为隔离是防疫的有效方式，中共呢也一直在采取全封城的模式，但半年过去了，人们的认识逐渐在改变。有台湾媒体分析3个国家采取的典型防疫模式，认为强制封城会比不封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在8月2号，台湾上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从各国采取的防疫模式当中挑选了3个典型例子，中共、瑞典和美国进行了分析。文章中说，中共采取的是典型的封户、封城、封产业的经济停顿模式，而当局封户、封楼、封小区乃至封城，停止交通，甚至把居民住户的门钉死。那么中共宣称这是最行之有效的阻断病毒的手段，也鼓吹为世界树立了抗疫榜样。但是在6月11号，在当局宣传抗疫大捷的白皮书发表3天后，北京新发地疫情爆发。这也证明从1月底到3月份，长达2个月的全国性封城并没有达到目的。文章中也说，中共封城没有封死病毒，却衍生了大规模的人道危机，同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外，封城封产业还导致了巨大的失业潮与失业人员，而大量失业是社会不稳定的关键因素。文章中也提到，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感染数据增长非常缓慢，但是海外并没有任何国家愿意采取中共的防疫模式。原因有2，一是可能不相信中共的数字，二是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共的模式。文章也继续分析，瑞典政府采取的模式和中共完全相反，在疫情期间基本照常生活，虽然禁止超过50人的聚会，要求公司安排员工在家工作，但是瑞典没有强制居家令，商店、饭店、体育馆和学校仍然是开放的。在疫情期间，瑞典的人均死亡率远高于邻国，死亡人数中近一半是发生在养老院。即便如此，瑞典政府依然坚持他们的抗疫模式。瑞典政府认为可以使社会免于长期的恐惧，从长远来看将如同保护生命和经济，因为疫情中的经济也是直接关系到人类抗疫情绪与生活来源的关键因素。而瑞典人们对他们目前享有的行动自由和心理状况是非常满意，也一直是坚持瑞典政府的做法。那么面对中共病毒在全球恶化，很多国家为了解决目前的状况在研制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3号例行的记者会中警告，对于中共病毒大流行，虽然不少国家都在全力研发有效的中共病毒疫苗，但是全世界或许永远不会出现奇迹的解决办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就表示，人们都希望有个可以防止人们感染病毒的有效疫苗，但现在呢还没有这种万能解药，而且可能以后也永远不会有。现在必须通过防止措施与疾病控制、良好的习惯、公众的共同努力，才能平息中共肺炎的爆发。在这之前，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专家在5月13号表示，中共病毒的疫苗研发非常困难， 这种传染病有可能和艾滋病一样与人类长期共存，因此不要想预测疫情持续多久，而应该专注于努力的防疫。据报道，目前全世界科学家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发中共病毒疫苗。医学界发现，中共病毒疫情爆发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病毒已经突变出超过百种的变种，而每种疫苗的开发周期时间大约需要一年左右。所以呢，许多人对疫苗开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那么中共病毒的来源问题，各国一直众说纷纭。目前香港电子工业实业家袁公仪他就爆料，中共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他落马的直接原因是他想把有关中共病毒的证据秘密移交给在澳洲的妻子保管，不料呢被澳洲情报机构截获，如今呢相关证据已经是移交美国。在8月1号，袁公仪是接受了看中国采访，他在采访中提到澳洲截获了孙立军情报一事。袁公仪表示，孙立军呢是一名裸官，他的妻儿长期居住在澳洲，孙立军本人也曾经在澳洲攻读公共卫生学位。中共肺炎疫情爆发以后，孙立军作为公安部工作组成员，曾经以督导疫情防治工作的名义被派到武汉维稳。孙立军在武汉掌握了有关实验室泄露病毒、北京隐瞒疫情以及谎报数据等等实质证据，他想通过秘密的途径将手中的第一手资料转交给澳洲的妻子保管，不料呢被澳洲政府情报部门截获。袁公仪表示，正因为掌握了孙立军偷偷送出国的证据，澳洲也成为首个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共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并要求中共要求就疫情做出赔偿的国家。在今年4月份，与澳洲总理莫里森同属于执政联盟阵营的议员克里斯坦森和议员安提克，他们先后发声要求中共政府赔偿澳洲因为中共肺炎疫情遭受的巨大损失。有不少议员呢也纷纷的表态赞同澳洲政府没收中共企业在澳洲的资产作为赔偿。袁公仪也指出，澳洲政府这种突出的表现，这都引起了北京当局的怀疑。调查以后，他们发现孙立军掌握的病毒机密资料已经落入澳洲当局手中，中共政府也随即立即将孙立军拿下。在今年的4月19号，中纪委突然宣布孙立军落马，此前呢没有任何的先兆，这都引发了外界诸多的猜测。落马前，孙立军既是国保局局长，又是610办公室主任，是中共秘密警察的头子。同时呢，他也是中共公安系统内唯一具有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的高官。而他在中共肺炎疫情还很严峻的时期，曾经进入武汉。因此，孙立军的落马有传闻说，孙立军可能是因为向美国泄露了中共肺炎疫情的机密而事发。而对于中共病毒来源的问题，出逃美国的中国病毒专家严立梦，在向美方披露有关北京与世卫组织隐瞒中共疫情以后，近日他又揭露中共还在研发更可怕的病毒。出逃美国的中国病毒专家严立梦早在福克斯新闻的一个专题节目中披露，中共政府早在去年的12月份就知道有40人被传染，人传人是存在的，但中共直到2020年的1月20号才开始承认有人传人的可能。而负责通报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到1月14号还在说不存在人传人的证据。严立梦说，这场大流行是世界范围的巨大流行病，是前所未有的，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都大，所以呢，时间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能早点控制住就能救了很多人。他也提到他有很多证据能证明中共掩盖了疫情。严立梦在7月28号接受自媒体频道路德社的专访时表示，在7月29号严立梦在班农节目战情室受访时，他就说道，病毒呢并非是从蝙蝠直接跳到人体的，而是以蝙蝠病毒为基础的一个病毒，被中共军方发现和拥有，通过在实验室的工程修改以及一系列的动物传播，使这个病毒以人类为目标，因此呢对人类有很大的杀伤力。他也揭露说，由于可以从病毒的基因看到所有证据，那么中共在疫情爆发前想延迟公开病毒的基因序列，甚至在中国国家健康中心数据库修改了多次，导致病毒学家和科学家都无法追溯到舟山蝙蝠病毒，这也就是中共病毒的来源。中国以外的第一起病例发生在泰国，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 也有可能拿到并分离出病毒样本，人们就能看出错误基因序列与真正基因序列中的问题。因此呢，中共在1月14号是再度更新了基因数据库。他也指出，蝙蝠女侠石正丽与首位上传病毒基因序列的张永镇教授是在1月20号同一天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张永镇在文章内直接指出，中共病毒最接近舟山蝙蝠病毒，在之后因为论文受到中共政府的惩罚，并且关闭了 P3 实验室。阎立梦也强调，中共科学家研究不是为了研发疫苗，也不是要解决病毒，病毒源自自然演化的可能性为零。阎立梦还透露说，不只是中共病毒，中共呢还在进行其他的病毒实验，世界应该警惕和关注这些非法实验。他说道，他知道中共在进行非法实验，在他工作的 P3 实验室里正在做西尼罗河病毒实验，就连他的丈夫在处理这些病毒时也非常恐惧，所有这样的实验都没有记录。阎立梦也表示，如果能打开那些实验室就可以彻底检查。他也说道，现在他正在做一份详细的证据，他将用这些证据来证实到底什么是真相，到底是谁在撒谎。好，以上就是今天带给您的疫情即时报，我是小兰，我们明天再见。